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好，那因为都是老朋友嘛，但是应该有一些的新朋友是不认识我。那我是来自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 那很感恩可以再次在这里有机会把神的话跟大家来分享。那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是一样，我们先低头，我们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也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拣选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可以在神的教会当中彼此认识，更是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可以彼此造就。主，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圣灵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也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主，让我们说与听的都同盟造就，主，我们看见神的你自己的心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住在主里面。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有这一节的经文出现。其实在之前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通常呢都会有一些的感动，平常就会摘录在我的手机里面，但都很零散。所以要跟神，就是要开始要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会问神，那到底我最近这么零散的东西，你要我怎么整合起来，你要对我自己来说什么，要对弟兄姐妹来说什么。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一节的经文。那现在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先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4-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们一起来。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惭愧，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请坐。那约翰一书，从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有一点点的背景介绍，那约翰一书的写作背景大概是公元85-90年间。那个时候的其他的使徒们基本上已经都去世了，只剩下一个老约翰。那当时他写这封信是给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外邦教会还有所有的信徒。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封信的这个著作呢？就是其实是为了造就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在真道上面可以扎根，可以更加的稳固，来对抗那个时候很多错误的教训。那当时呢，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假教师进入到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那他们是其实是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我们知道说马上下礼拜就有Easter了嘛，他们否定耶稣道成肉身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约翰在那个时候就写这封信要来提醒信徒们，虽然我们好像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我们需要有分辨力。我们虽然身处在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活在主里面，生命当中要懂得分辨，还有分别为圣，要认识光跟黑暗的不同，神的世界
跟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那其实哦，讲到这个约翰一书，那好像来对比照我们现在的社会，似乎它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那非常有趣的，我前一阵子就是刷视频嘛，这里人没有不刷视频的人举个手。没有人举手，所以大家都一样，我偶尔也是会刷个视频。那其实前一阵子我就看到很多就是那个旅游的攻略，因为近几年就有一个地方是以前不太会看到，但近几年好像很流行很火的，就是川渝，就是四川跟重庆的旅游非常的火嘛。但是旅游的介绍通常一般都讲它的那个人文啊、吃啊什么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非常奇葩的，是有关于它交通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重庆或者重庆来的？哎，好，那它非常奇葩是 GPS 好像在那里没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路是长这样子的，就是它的道路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然后呢，我们的红绿灯就三个嘛，来看一下它的红绿灯是长这样子的。啊，我那时候刷到视频的时候，我就吓到，我心想说：“我的天！”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要去哪里旅行之前，我会先做攻略的，就是我要去哪里，然后从我住的地方去哪里，我要走哪一条路，搭什么车。我心想说：“哇塞，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所以呢，我看到的视频是其实有很多是关于它的这个交通跟它的这个地理，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如果要去重庆的话，最好是找当地的人导游帮你带路，因为你有可能你在下面看得到上面你要去的地方，可是你永远就去不到那个地方，因为你觉得那是一条路，然后出去以后你又发现它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出现。所以呢，他们就说啊，你一定要找一个在当地生活非常熟悉的人，他们才能够很快速的带你到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从一个从原来对这个城市不熟悉，但是你要决定要搬去那里的话，你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挑战？因为我们现在很习惯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去哪里我可以 GPS 导航，即使陌生地方好像也不怕。但是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就觉得说我车可能会停在那个红绿灯永远动不了，因为我看不懂它那个要怎么带。所以就是说你对于一些的本地的人来说没什么，可是对于游客或者要去那里住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可能如果只是短期去会觉得不错的体验，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变，可是当我们要决定要去那里住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你的生活要做出很多相应的调整嘛。那住在族里面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要从住在这个世界要住到族里面。那到底什么叫住？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有反复的提到长存跟住，如果大家刚刚有听到的话，那其实长存跟住在原文的圣经里面 meno 它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它都是指留、居住还有等候的意思。那英文当然是指 abide, remain, dwell or continue, 就是它是持续性的。那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决定从一个地方要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住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有考虑几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要去那里，你是要以客人只是过客去一下就走，或者是你以一个陌生人要去做考察，有可能这个地方会成为你常住地，或者是你已经决定好那个地方要成为你常住的家，你就是会以家人的身份要去住。另外一个是你到底要住多久，那这个身份就决定说可以告诉我，我到底是只是去探访去走一下体验一下我就走了，或者是说我稍微待长一点，但是我最终还是要走的。 那或者说那是我永远的家，我就不走了。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呢它是一个动态的，我们怎么样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去，我们要预期很多的东西它是会有变化的。那我们自己的生活，当我们决定要去住，它需要做出调整的。你以什么样的身份住多久，其实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个预期的变化里面，我们要付上多大的代价。那住在主里面也是要做这一些的选择跟认知的哦。那其实在两个希腊词里面表示住的意思，一个是指以陌生人的身份住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是表示在一个地方居住，把该地方作为永久的家。那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永恒的家在哪里。有没有人不知道我们永恒的家在哪里？那我们的永恒的家在哪里？天上。我们的永恒的家不在这里。可是很现实的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还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这个世界暂时还是我们的家。那神应许的永生是将来，可是神的应许同时也是现在。如果我们不能把神的永生看作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危险，因为我们会失去盼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更需要，也确实应该住在主里面。那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的2:25-26里面讲，主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这个我们刚刚都知道，说听起来这个永生是将来的，在天上的，那其实应该是在现在。那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就要住在神里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很混乱。我们明明住在这个世界，怎么又会住在主里面？那另外一个目的，约翰是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会让我们不住在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之前分享过一篇，是讲哥罗西书的，里面就讲到保罗有说到很多很多的诱惑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好像我们自己的一些习俗，这些社会的观念，除了这一些以外，还有我们前两周芳芳姐所分享的罪的问题，它会让我们离开神。然后有很多的敌基督，所谓的敌基督英文里面叫 Antichrist， Anti 指的是 replace， 就是代替。所以它出现的方式不是以那种张牙舞爪的方式让你很快能辨识到它就是不好的，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以很温柔的形式，因为它是代替耶稣嘛，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以耶稣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它是一个贼哦。所以我们很难分辨，因为你就会发觉说，有可能我们有时候开门迎进来，我们以为的是耶稣，可是我们把一个小偷带进来，然后他就很自然的，你允许他在里面偷你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有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分辨力，分辨得出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耶稣还是假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我们的永恒的家是在天上嘛，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我们需要以后永恒的家做预备嘛。因为我们刚刚说你要搬去一个地方，你要做预备嘛。那现在我们要找熟人，要去的那里我们要找熟人，主耶稣基督是跟我们最熟的，因为他已经先去那里为我们预备到时候需要的东西。所以只有我们跟他很紧密的连接，我们才能随时知道要怎么预备，需要预备一些什么东西。就好像我当初出国的时候，我爸妈就会打电话来问那个已经住在澳洲的那些亲戚们，就会问他们，因为他已经住在这里，就问说啊，那我们去那里要常住，需要准备一些东西，要留意一些什么东西。尤其如果你要去的地方是像重庆那种 那种地方，我就觉得很恐怖。所以你需要跟那个当地熟的人有连接，你才能随时知道说哦要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在他出现的时候，也才能够很明显，就好像耶稣说，就好像约翰所说，若他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嘛。我们也知道他是什么心性，一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他就是那个我们在等的，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一位，他不是他别人。那他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至于羞愧，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做的预备都预备好了。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所住的世界更需要我们住在耶稣里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很难面对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从耶稣里面领受什么来帮助我们面对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那我们现在所住的世界很奇妙，我每次要预备的时候，神就会让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一些的东西。那我从经验来讲，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做一些的 research。 那我从不同的地方就听到了这个 Benny 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 brittle， 是一个非常容易崩塌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很焦虑的一个世界，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没有限性，就是你无论好像你怎么样做努力，它好像都不会有结果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很难解释的，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要面临的这个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好像这些世界的人需要更多的弹性，更多的灵活度，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同理，然后我们也需要更多来适应这个社会。然后透明跟直觉很特别的，我就看到一个解释说，我们的直觉，如果我们是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当下那个直觉就会很准，判断力就会很快。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就会使得我们也会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些不是说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面对这些的问题。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然后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那我们身边的人很需要，我们给不了，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被满足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捷径，就是我们找谁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能够满足我们这些的需要，或者帮助我们来处理这些我们所面对从世界以来的这一些的崩塌，好像信念的崩塌，各种的这种焦虑，来帮助我们，以至于当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做出反应。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总结说，面对这个 Benny 的世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提升心理的这个柔韧性、弹性，需要有一个 make peace with anxiety， 就是跟焦虑共存，培养心理这个适应力，不是盲目的乐观。因为很多人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怎么讲，用一个心理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催眠自己，我需要乐观，事情不是这样子。可是很多时候你只是表面上让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个解决。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柔性的系统，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活性，更加的有弹性， more flexibility，就是可以应对突发的事件。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突发的事件，可能你之前以为我们之前的社会面临是我做了这些的准备，基本上他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比例不是很高，那个 percentage 不是很高。但现在的状况就是你可能你觉得现在很稳固的东西，可能下一秒钟它就直接是崩塌的， 是已经是破碎的这种，所以你很难有即时的能力去应变这种这么快的突发状况。然后另外一个是需要有建立敏捷的决策还有担责，因为在这种好像你觉得我付出多少努力它都 no result， doesn't matter how much effort I put， 就是好像你看不到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担责，就是我愿意小步的去做尝试来做调整，然后主动的负起这些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很大的需要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自己也需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你好像我们看到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出路。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知道出路在哪里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嘛。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这个世界都很焦虑，我们需要平安，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的平安不是我们所讲的平安。我们的世界有情绪不代表不够属灵，因为我们其实同一时间可以有神的平安在里面。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谈到三种的平安，一个是灵性上面的平安，其实就是与神和好，就像罗马书5:1里面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所以这里面灵性讲的平安就是与神连接。第二个是情绪上面的平安，就是透过与神连接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所以在情绪上面更多与自己和好。第三个才是那个关系上面的平安，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经常说，我们若是能够行，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这里关系上的平安指的是与人的和谐关系，一个peaceful relationship， 就一个跟人的一个关系。所以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避重就轻，本末倒置，因为我们会更加的看重情绪上面的平安，我们会更加看重关系上面的平安，可是我们很少会很注重很花时间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我的灵到底平不平安。我们很少来问我们的灵，你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比如说我前几周吧，我们不是有那个与圣灵连接的那个特会嘛，那个时候就很真实，我就很挣扎，其实我知道我里面有需要，我很想要去，可是我在报名前夕，我那个page就已经开了很久了，其实他一开始报名链接出来我就已经点开了，可是他一直点开点在那里好几周，然后我就考量很多的问题哦，但是我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在第一个灵性的平安上面，可是我灵里面知道我很需要去，可是我所找的借口统统都是我很累，我很忙，我工作上面有很多的需要，我身体上面有很多需要，我需要休息，我如果两个周末没有周末，我整个人会崩溃，然后我还要需要预备教会的这个财务，因为那时候刚好 auditor 的那个又来，需要我这些东西，很多理由，有一些的理由甚至是服侍哦，神，我是为你做事情，所以我没时间，我那个，就反正就是，可是我的所有的这个都是在后面，我情绪上面我需要安静，我才能预备神的话，因为我就很明显，我就直接跟人讲说，我两周之后我要预备讲道，我什么都没预备好哦，我需要安静的时间来预备，然后就是啊，我工作上面我需要有那个需要处理，我就很忙，所以东西都在情绪的平安跟关系的平安上面，没有一个是在灵上面的平安，所以我就会下意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做决定我们都没有找到那个重点，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灵里面没有平安，其实我们就不会有情绪上面真正的平安，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关系上面与人真正的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只看到后面，就好像那个救火员，那个突然出现的东西，我赶快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但是这个东西层出不穷，就一直在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所以呢，其实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消极的。我们是需要有意识的，在我们的思想跟心灵上面，都让自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温柔，他从来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住在他，他先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跟他交流，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也是我自己那一段时间经历很多事情，我就觉得很忙很忙很忙，我也在做服事，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在灵里面有安息，来问神，神我这样子做我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开不开心，我这样子做你在哪里。我可能做的时候耶稣根本不没有跟我一起做，就是凭自己的血气在做，我就做得很累。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啊，不是一个单向的。就好像这个施布真他所讲的，我们住在他里面不是依靠物理法则，就好像铁块一样埋在里面，他是没有动静的，是一个死的。其实他是需要依靠思想和属灵法则，是要靠着神的爱跟良善把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然后同一时间他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像我们就是信主久了，有在服事里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会觉得自义，有那种自义，就觉得说啊，我不用做一些什么，我自然就应该是住在主里面，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嘛，我就是住在主里面，不然我怎么会做这么多。可是有时候我们做的后面的动机并不是这些，我们没有问神，我们做的这些是你期待，因为我们做的很累，可是神的心意并没有让我们在身体上面因为服事的缘故产生这一些的问题。跟随神的这个服事跟脚步一定是轻省，是喜乐的。所以他说我们依靠的是神的爱，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住，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就是住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要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呢？就有三点，一个就是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要按照恩膏的教训，还有持续住在主的里面。那我们就一起一个一个来看。那把心中所藏存起初所听见的，就好像约翰在二章的2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藏存在心里面。那提到藏存，还要存在心里面，还要住，不停的提，可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得很快嘛，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呢，经常我们会非常渴望新的东西或者令人兴奋的东西，即使了它可能偏离的一些我们之前所听到一些东西，我们会觉得怪怪的。可是这些新的想法，这些东西就会掩盖过。可是在这里约翰提醒，对于真理而言，新的并不意味是好的。你们所起初从起初所听到的是好的。这里他讲的起初所听到的，因为他是写信给那个时候的这个基督徒嘛，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所以他指着这起初所听的，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所领受的福音，是从那个时候还活在世的使徒们传给他们的福音。可是呢，当这些使徒们渐渐都去世了嘛，又一批的假教师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教他们一些似是而非，就包括刚刚我们讲说有很多的，他会讲说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很严重，就在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完全不存在嘛。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1章6到9节里面也表达同样观点，他警告那时候的加拉太的人不要追求新的福音，要强调坚持那个起初所听的所教导的福音的那个重要性。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指的是起初他们领受从使徒教导的这个时间，可是从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使徒们所领受的这些从耶稣基督领受的这些都写在圣经的新约啊， 新约都是使徒们那个时候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所领受所看到的，所以对我们来而言，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圣经，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这个真理里面，不仅仅只是说要了解它而已，而是要住在里面。就好像诗篇所说的，大卫说的，要昼夜思想，把它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以至于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很快的可以发生功用，而不只是头脑上面我知道我读过了，而是需要真的把它吃进来，内化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也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约翰在这一本书里面的第二十章中，如果大家往前看，第二十节里面是第一次提到这种恩膏。其实这个恩膏指的是神的能力跟祝福，它不是少数特别或者特别出色的基督徒的私有财产，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你只要主动想要学习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渠道可以接触到好的教导， YouTube AI 啊，就是各种的方式，只要我们主动想要去学，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老师，所谓很好的老师。可是我们要明白和认识真理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他起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其实已经把那口气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会听到有一些的穆斯林，他们好像也没有很多，他们没有机会听到一个真实的福音，可是他们会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好像会有圣灵对他们来说话。其实当你寻求的时候，那个真理的灵会来造访，只是我们需要有那个分辨。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讲的，我们会把他拒之门外，不要他插手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世代充满焦虑，充满了不确定，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承受那个后果。我们好像做了很多，可是我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因为你可能做了再多也没有结果，然后有很多突发的事件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也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很焦虑的这个世界上面来生存。那我大概是在三个月内四次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个宁静祷文，然后我就觉得哇，神真的很知道我需要什么。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宁静祷文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很焦虑，所以我们没有平静，是因为我们焦虑，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可是这个祷告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平静，来接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就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世界，但是承认我们需要跟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焦虑共存。另外一个是让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突发事件，太多不确定，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也止步不前，我们害怕，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所以我们能改变的事情我们似乎也都不敢去做。所以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智慧，因为这个世界就很多不同的声音嘛，很混淆，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是我能够改变的，这个还是我不能改变。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自己发现我会做了抢了神的工作，倒过来我去做那个明明是不是我该做的，就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拼命想要去做，然后我该做的 我没有做，所以就很痛苦，你懂吗？所以我们需要把属于神的主权还给神，我们接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让神的平安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交给神。可是同一时间，我们要告诉神，我愿意让你来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身边能够改变的事情。那这个宁静祷文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也很有力的一个祷告，来帮助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可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那第三个就是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六节里面说，人若住在他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可是我们的生活跟行为没有一点点主的样式，那是不对的，它是整个是混乱的，它不可能嘛。就好像在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好树坏树的这个规律，一个原则就是好树它会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它也不能结坏的果子，那坏树也不能结好的果子。持续的住在主里面，我们才可以活出主的生命嘛，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外在的行为的一个改变。那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是住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行事。可是最终他上了十字架，是他完全绝对的顺服神的带领，为我们做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宣告我们自己是属于主的，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那我们必须是与主同行，跟随神的脚中，以主为榜样。所以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持续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有可能是住一住住一住，然后我们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我们又离开又不住了，你懂我意思吗？又把神关起来。所以呢，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那我们需要神的话，圣灵的教导，引导我们可以行出耶稣基督所行的，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毫无亏欠地说，好像如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他跑完了，该守的道他也守住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世界因为忙碌，甚至是因为我们的服事，我们会离开神，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会住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最近呢，因为要预备讲道，然后我就会中午的时候就需要安静嘛，所以中午的时候就会午休的时候就会选一个纸板的书，我以前会用这种方式来离开电子设备，享受安静的时间。然后我就在，因为我就不想带一本很厚的，其实有很多的书就很厚，那我就在我的书架上面挑了一本最薄的，一开始我也没有看什么名字，反正就挑一本最薄的就好了。就我后来一发现，诶，怎么这一本好像就是对我这一次讲到的一个总结，华里克牧师《标杆人生》的作者，他所著的这本《改变生命大能》。那我就发现这本书呢，里面还有一个小纸条贴着，赠送给某某某某姐妹，然后是15032018年送给同工的这一本。结果呢，他好像在我的书架上，因为我通常会看了我会喜欢在上面做记录，我就发现他很干净，所以他送给我，原来他因为太小就在角落里面没有被发现，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挑这种最小的书。那他就是我这一次的那个很好的总结，他里面就讲说，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教导我们提升自我，有很多的书籍，也有很多的书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焦虑，是很多人都是因为想要做对事情焦虑，可是他永远没办法做对事情。可是我们知道只有神来帮助我们 做对的事情，不是做对事情。所以很多的焦虑感都是因为这个事情的结果，我们想要掌控，可是神没有让我们掌控事情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另外一个是这本书里面也解释说，需要从圣经当中提取简单有力的原则，然后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改变形态跟步骤，是最简单有力的原则在圣经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像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就是很多好像越奥秘越深奥的东西大家越推崇，可是很多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原则其实可以很简单，不用很复杂。那这些简单有力的原则，其实是当我们在消化神的话，我们回到圣经的最根本里面，从圣经当中来找寻。另外一个就是更新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的生命改变是跟随圣灵一起来走的一个旅程，它是通过顺服跟练习逐步成熟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好像我们觉得说我当初领受了这个福音，我的生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会因为各种的原因，我们又会渐渐的离开神，我们又需要重新回到这个福音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对我们生命来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有可能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他对我自己现在都不能再有功效。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是一次性，它是持续要对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所以当我们生命有需要，我们再一次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回头来说，耶稣基督我们从起初所领受改变我们生命，我们愿意领受这个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福音，是不是还可以对现在的我重新产生功效？因为如果他可以，我们才可以向我们身边的人来传讲，而且也才能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说我所信的这个福音它是活的，它不是说你领受完以后就没了，就这样子了，不是的。所以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好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吗？领受父爱更新结果。我的 PPT 没有，但是通常呢，我们教会的这个，如果用教会的 template 在这个我的左下角的那地方通常都有。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叫领受父爱更新结果。通常呢，我们只是领受父爱完了就没有了，这就是好像感觉福音从第一次听到以后就不再需要了，不是。我们曾经有 Angela 宣教师有讲过这个，我们很多对福音的个迷失。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说，福音真的需要每一天都可以对我们自己来产生功效，这个福音我们才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是跟人来传。那到了总结，所以呢，为什么要住在，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其实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停留浸泡在主的里面，它是一个互动式的，是一个动态，不是一个静态。好像主耶稣基督来了，我领受了，完了以后他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待着，就永远不要来打扰我们。另外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需要有胜过这个诱惑的能力，我们也需要来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功效，然后我们也需要不断地领受从神而来圣灵的这个带领，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也帮助我们可以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那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那个见证。那我不是刚刚说那个参加与圣灵连结嘛？那在我要来之前，我不是各种理由想要不报名。反正就是说啊，我两周没有周末休息的时间，我完全不 OK， 我会死掉，我就会挂掉那一种。然后呢，就是各种理由。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啊，我没有这个预备好这个讲到的东西，所以在 周六我们开始与圣灵连接的这个特会，那我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就圣灵很清晰，因为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就在问神，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是什么。我有我的体会，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可是神你自己的话语来 support 你的真理是怎么，是哪里，在哪里。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所以我就说我需要安静，我需要安静问神，我才有这个东西。结果在周五晚上下班很忙还是很累，可是神就很奇妙的就直接给了我这，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是直接给我经文的，是很清晰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我通常是那种有感动我要分享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刚刚所讲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焦虑的问题，但是神很奇妙在那个时候就把这个给我。所以我这个经文神要讲的，神自己就要讲什么他自己就给了，不需要我担心。其实本来也是我分享神的话本来就是他的话，他自己就会给我，为什么要那么纠结那么焦虑呢？第二个是财务，哦，我心想说我很忙，那个 auditor 那审计师已经发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就没理他，是因为我真的没时间。完了我就想说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理由，神我也是为你服侍，我没时间，我需要预备这个，我周末才有空给你做这个。结果在营会参加最后一天，我就收到 auditor， 他就中间就不停地问我要东西，我就给了一波第二波他又要，我心想说我每次我想要看他的 email 只是 thank you， 后面不要再有什么，因为他每次给我写完 thank you 然后后面就要写，啊，可不可以请你再提供这个，我心想说怎么又来。所以到了最后一封的时候我发现他终于没有后面了，然后就只是 thank you， 完了以后就说，啊，可不可以请你准备这个 combined 的这个 report 给我。我心想说诶结束了，就是我的营会结束了，这个 audit 也结束了，就是他也完成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很需要的那个平安，在灵里面的那个平安，一开始以为只是来学习一个课程来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学习一个方法之后可以有机会帮助弟兄姐妹或者帮助身边的人有需要的。可是我没有发现在这个营会里面我自己是被很大的处理，是因为我就发现我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没有住在主里面，我是住在自己的经验里面，住在自己的能力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谎言，是我曾经以为我自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的。可是当我们在愿意跟弟兄姐妹敞开彼此服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来问圣灵，哦，为什么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神到底为什么，那里面就有谎言。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很大我以为已经处理，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ongoing 根本就没有处理，就一个很大的谎言是如果事情变得不好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这个是在我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谎言。就是我才发现说为什么我会那么的纠结，好像当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老是好像这件事情重复的会在记忆里面重播，因为我不是那种老会去想过的事情，可是我会想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它的结果不是我所期待的这些的事情，它会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会有小剧本，就是说如果我当时可以多做一点，如果我当时可以那个会不会不一样，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其中一个就是我去年的一位同事，就是他因为公司的缘故就暂时离开了职场，但是也不是辞职的那种，七月份他就离开。一直当中有两位的同事我都有在关注，可是其中有一位我知道他有情绪上面的问题，他有这种忧郁症的 depress 的问题，所以呢我会下意识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电话 在去公司路上，我就打个电话给他，问他 OK 吗？你都还好吗？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的问题就是他有这个 anxiety leaving home， 就是他一想到离开家，他整个人就不对，他没有办法开车，所以他是有很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我是陪着他。那另外那个同事呢，50多岁，男的，然后呢，家里条件很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financially 什么都很 free， 家庭幸福，没有各样的问题。那他暂时离开，我知道他会有不适应，是因为你从一个很忙的状态变很安静的一个状态。那我就很也会关心，但是没有觉得他会有问题。那我就是大概每周给他打个电话啊，你觉得还好吗？还 OK 吗？那个都 OK。可是直到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是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情绪上面不 OK 不好，那就是很 depressed。 那我就请我问他更多，他不愿意跟我聊了。但是因为另外一个女士，她是东正教的，黎巴嫩的 Lebanese， 所以呢我可以跟她用神的话。我有时候早上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祷告，那分享一些的圣经，比如说诗篇的一些东西给她。那这一位呢，因为有性别上面的这个怎么讲，年龄性别各样的这个都有，那我也下意识我就觉得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很单纯，他的家庭什么都很单纯。所以呢，可是最后出问题的是我这个男性的同事。我是9月5号跟他通的最后一次电话，他跟我讲说他可能回不来，然后就是他有很多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他处理不了，所以我就发现他很不对劲。可是我再问他要不要再讲的时候，他不要跟我讲，所以我就请我的另外一个跟他相处30年的同事，我说我刚刚跟他通电话，他这一次的通电话很不对劲，可不可以请你去关心他，问他 O 不 OK， 可能他愿意跟你讲多一点，因为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所以他的状况就是，我大概9月5号跟他通电话，可是2周以后我再接到电话是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然后他人已经不在了，我整个人是崩溃的，他是自杀的。对，我就想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会突然间从一个非常开朗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怎么可能就直接就没了，你懂吗？就我以前会有这种状况，是所以我才发现我们刚刚所讲那个 Benny 的那个里面说的这个世代的人很需要同理。可是我就发现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同理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 你做事情，因为从我们那个时候的人 那一代的人做事情，就是你有方法你就去做，反正就是出了问题你就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好像对于情绪这一块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我有接触过很多我在关心的这些的职场的，他们会跟我重复不断的讲同一件事情，他一讲可能3-4个小时，然后我就发现我以前从来没有办法同理他们，因为我会觉得你在无理取闹。我心想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你直接去做。我也给了一些，就不一定说照着我的建议，可是很多人的生命是卡住的，我没有办法同理这个东西，你懂吗？我没有办法同理说他真的是卡住出不来，就是无论你跟他讲再多，好像是似乎在很多人看来是有道理的东西他做不出来，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东西他做不出来，因为他生命里面是卡住的，好像那一幅画那个交通图他就一直在上面绕，他出不来的。我没有办法同理。可是在这一次的那个营会当中，神再一次把这个东西弄出，就是把它 bring up， 原来我在这里面之前有很大的谎言。因为我自己其实情绪那段时间很感谢我的就是小组的弟兄姐妹一直陪伴嘛。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虽然我们可能很明白神的话，也 好像我们都有在聚会，都有在参加小组，可是这些都不代表说我们就真的住在主里面，这些都是形式，不代表说我们都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正确的用神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不仅我们自己需要消化，还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很需要福音，因为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卡住的，是我们讲再多用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只有把耶稣基督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才有办法真正的来帮助他们。可是如果我们都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遇到这些的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嘛，好不好？这个时候当我们再用这首的诗歌来回应神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检视我们是不是生命当中好像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都 OK， 我们似乎觉得我们自己都住在生命在这个主的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住在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好像跟世界的人一样，是没有那个盼望的。我们所谓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世界你好像看不到出路，跟世界的人一样。可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说，他的福音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他连接，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不断的生命被更新，被他的生命活水来充满，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帮助身边的人。